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不论念佛也好，我们要知道一个道理，就法无定法。就是说你在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一般人呢都会有这种现象比如有一个相执着，有一个名字执着，还有一个念头的执着。所以这种三种执着而说这个心上执着增长无明，向上执着增长分别。所以那个念这个名字执着名字执着，向上执着，念头执着，念头就是无明念头无明，向上执着就是分别而说对你这个名字执着就是烦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三个心就生出了九品，如果这个三心不生，那就是上无上品，也就是华严经里面《法华严经》里讲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因为我们就落在无明上，所以呢无明就是阿弥陀明或者光明，光明干什么呢？是破无明，还有一个破无明，所以就上品往生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到上品往生呢？要破无明。为什么有无明呢？你有这个无明的执着，就无明的烦恼，所以念阿弥陀佛肯定一个我在念佛，这个就是无明。如果没有我了，你就无明没有了，那就不得了了，是吧？向善执着，我还执着于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要到西方极乐？向善执着，向善执着就有中品，就有分别心，就有法界出来，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的圣境有这个执着，有向善执着。所以呢，向善执着就是向善执着就是分别心了，所以就生法界他说法界，他说这个名字执着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字的执着有一个执着念头出来向善执着，一个向善执着的念头出来，不是相有问题，是执着有问题，执着于相的这个执着有问题，所以就有一个中品往生，是吧？他说有个名字执着，南无阿弥陀佛名字的执着，不是名字有问题，是你执着有问题。所以呢名字呢就是名字执着就是下三品。所以呢下三品、尊三品跟上三品都是你的执着心。如果你无明没有了，那就是光明。这个分别心就是向上执着没有了，那就是极乐世界就现前了，对吧？名字不执着了，那个名字那就是化土，是吧？所以呢符号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要有这种关照，这个符号大声念小声念都可以。你看过去说什么是桌子，是吧？禅师说什么是桌子，然后呢他说这个是桌子，是吧？这个是桌子，这个错经常错。他再问什么是桌子他就是说这个桌子是错的，就不敢指，他又那个又告诉你这个是桌子。也就是说你执着桌子的时候要破你的执着，但是你不执着的时候要立这个桌子。所以呢到底是呢还是不是呢，其实这个都无关紧要，最重要的是破离两边的执着，知道吧？所以呢你的执着才是最重要的。关于这个世界到底什么样的，它是法无定法的，所以所有的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为什么要讲的，就是你念佛你念阿弥陀佛的大声念小声念它种种变化里面是没有我的，知道吧？没有我的，大声念小声就没有了，小声念大声没有了，这边名是无定的，它是没有定法的。那说这个，那说你说极乐世界有人观极乐世界是这个样，有人观极乐世界是这个样，可是都能往生，证明极乐世界也不是定法。所以呢你分别极乐世界的这个念头是不可以执着，执着就会吵架，你执着于名，这个执着心也不宜执着，是吧？这个我不宜执着。所以呢你变化无从，发现这里没有我，没有相，也没有执着，所以你要找到这种念阿弥陀佛是一种空荡荡的是一种空荡，没有我在里面 然后这个里面没有我执，没有法执，没有，就是执着没有了，没有，就是一个符号啊，符号我们念的心啊，所以呢就是一口气而已，是一个一口气而已。所以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我问你这个符号从哪里来呢，这个念从哪里来呢，这后面我会讲的，这个知道吧。所以我告诉你念佛应该怎么个念法，如果你悟了就不一样啊，悟了不一样。所以这个我们介绍的这位无业禅师是吧，无业大师，当时呢他三藏啊，这个《娑婆经典》大小乘都通达无碍啊，就是说这个啊，这个纯奇啊意志，就是说已经研究的比较很透了啊，三学明了啊，啊这样的人对我们来讲的话就非常了不起，但是呢还没有通达啊禅真理的那个啊这个祖师场啊，就顿悟之门呢，他不知道什么即心即佛，他不知道是为明了。所以呢后来就问这个道一禅师啊，道一禅师他说啊，对你这个所讲的即心即佛的道理我未明了啊，但是为什么没明了呢，马祖大师说，他说啊，这位啊了底，这位了底心即是啊，更无别物，就是说你啊去探究一下要明了的这个心啊，明了心，就是这个心就是更无别物，就是说你想了解这个即心即佛的这个心，就是你的真心啊，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你研究经典也好，你能够参究你的经典的那个心，就是说我要去骂别人打别人家，你去为什么不去研究一下能打人能骂人的这个心，会打人会骂人吗，就是说那个东西他要去探究它，知道。但是我们都向外找，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即心即佛，就是都在名字，都在相上，都在念头向外面追求的这个念头上面出来，所以在六道轮回生死啊。所以这个祖师就是讲了，就是说你去体究一下未了之心呢、啊、就是说你不能够明了即心即佛的这个心，就是啊，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啦。不明白自己的心就是迷啊，明白了自己那个心就是悟啊，所以迷者就是尊生，悟者即是佛。迷了，迷的人向外找，悟的人向内找啊，方内找的那个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啊，所以呢可以触动他，是不是呢。但是呢这个道实在没有远离尊生啊，除此心之外难道还有别的佛吗，就是别的佛吗，就是说啊，就是讲道理给他听啊，就像这个无手成锤啊，无手成锤，锤的形状难道跟手不一样吗，也就是说这个锤不是那个手吗，就是锤不是那个手，把掌指捏成锤的时候，难道这个锤子不是那只手吗，就是说那个手就是你的心，这个锤子就是你生活中的相。他说所有的相难道不是心吗，他说你所有的锤子五个锤，这个掌有五个指，背面后面，难道不是这个手吗，所以手在一切处，它又是手背又是手心又是五个指，无处不在，所以呢心是无有形状，而无一切相，不是心，就是不能找一个单独的有个心的体，一切相即心，所以尊生呢在一切相生。人说迷者是什么，就是一片黑暗，悟者呢就是一片光明，就是这个道理，知道吧。那我说你悟了没有还是迷着呢，如果你迷了，天天贪嗔痴慢疑我执法执啊，对立分别啊，这个寻找啊，计划啊，思意种种，一个悟的时候呢，你发现无处不是心啊， 斩里斩外，是吧？五个手指里面外面全是心，无处不是心。所以呢，你的斩呢，一定是在贪嗔痴慢疑我见法界失意在计量上面。你悟的时候呢，那去的都是光明，光明显出来都是清净、慈悲、平等啊，这个慈悲喜舍都会出来。光明能见万物嘛，了解实相嘛，是吧？那说跟人家讲话都是什么？都是光明里出现的种种啊，就是说像水波上去处都显水一样，是吧？就是说这个阳光到哪个地方都显光明一样，是吧？就是像这个众星共月一样，是吧？就是说很多星呢啊都在跟着这月亮一样。所以无处不供佛，无处不供法，无处不供身。就是说哪个星星不在月亮周围呢？就是说哪个你到哪一个地方不是在心上呢？所以呢叫做百凤朝阳，知道吧？百凤朝阳，也就是说万水啊，万水朝东，就是说所有的念头都在心上，那不是中心朝月吗？是不是中心朝阳吗？觉得中心啊，这个顺水朝东吗？也就是说，这个万水波皆是水座，是一样的道理。所以呢，人家就说你悟了以后，你跟人家讲话都什么？都是慈悲，因为都是光明，光明显出来的话都是慈悲了，是不是？也就是说，你讲话做事都是跟什么？都在供养祝福化度众生，是吧？所以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在光明里面呢。光明干什么？是给予尊生，什么度尊生呢？是吧？不可能伤害尊生的。光明这个尊生指引方向啦。所以呢，一足一念，开口讲话、吃饭、穿衣，都在度化尊生，都在度化尊生。就是自度度人，你自己迷了也可以度，人家迷了也可以度。只要你在生活中啊，度在度化，就是说你要体现出自己的啊，是不是？说不是你在念经啊、念佛啊、自私自利啊。一般人呢啊，我刚才念佛也是一样的，你念念佛无明，念念佛分别，念念佛执着，无明就是黑暗，分别就是法界，执着就是烦恼。为什么念念无明？为什么你不知道你此念都是阿弥陀佛吗？此相都是阿弥陀佛，此境界都是阿弥陀佛吗？所以呢，都是阿弥陀佛光明中现的种种境界在度化众生呢，是吧？所以了解这个体，那你念佛无处不是光明。所以仅仅记住的话，悟了一片光明，迷了一片黑暗，然后黑暗里面都是贪嗔痴慢疑思考、意念啊、计较啊、杀盗淫妄酒，都是迷，都是迷了。悟了都是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全具足，一切光明都是来自于心，一切法界都是来自于心。我这些心你们充满了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种种种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心是无善无恶啊，无善无好无坏，就是世界有无好无坏无善无恶，方便说啊，好啊坏啊善啊恶啊，那是一个假名啊啊，这是都是从这个文字上面明了这个道理啊。说这个五岳禅师又问了啊，如何是走失西来意，西来密处啊心印啊，我们的寻找东西，过去不是讲吗？西来意是什么东西呢？西来意啊，这个还在问这个话。本来啊，问这个话呢，人马祖大师又说啦，这句话也非常重要的呢。大德正闹着，是吧？正闹着，你的大德啊，你的心呢、啊、正在喧哗，在闹着，就是心在闹着。人还在问你心啊，你了解这么多的道理，是吧？了解这么多道理，心闹得一点都不安宁，下处下处，改日再来，下处下处，改日再来，啊，这后面一句话更重要。于是呢，五岳禅师呢，就开始迈步，就准备出门外往走，准备走啦。 这时马祖大师在背后大声叫道：“大德，大德！”这一叫啊，告诉你，这里有两个这个不可思议的意思。我们修行人呢，啊，喜欢我执法执，知道吧？就是说，这个有我执法执，所以呢，啊，说你执着于文字啊，你先是执着于文字啊、记忆量啦、啊、这些东西，他要破掉说即心即佛，你的心就是了。但人心到的很，赶快走走就是。就是因为禅师也非常聪明了，他就是放下一切的意思啊。走的时候他又是断戒，你知道吗？又是断戒，就是说来的时候有戒，去的时候是断戒，有断戒都是错的，就这样。所以这一声大德叫的时候，他是建立断顿其有，断顿其有。这一个有大德这一念的时候，他一回头啊，后来那个马祖说，这一回头，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回头的，这是什么？我也禅师当时忽然开悟，就不停地礼拜马祖大师。他为什么会开悟呢？为什么我们开不了悟呢？他为什么开悟呢？这个就是他的一念回头的时候，是因为他走，然后这你是心里烦恼太多了。计划太多了，文字太多了，念头太多了，啊，问的太多了，所以你心里在闹得很，赶快走，就是叫你，就是说去参就去吧，就是参就去吧。啊，一声大德叫的时候，因为他的参就的过程就是丢下万物的，丢下万物的时候，这一声大德的叫的时候，这大德在大脑子里面出来的时候，一回头发现了这个。念头无生，知道吗？就是说他发现一回头的这个念头他也没有捉落去，知道吧？你说的就是缘起，就是说唯识里面讲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一生，不自生就是这个念头不自己生出来，就是大德他一回头这个念头不自生没有，知道吗？他不是自生不他生，不是成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是某一个东西共生出来的，不无因生，大德不无因，无因大德就是无因，不无因没有这个大德，他不会回头的。那问你，这个念头是因为大德这两个字出来吗？如果是从两个字里出来，应该从两个字里面出来一个回头啊，念头啊，为什么不是？难道是从我大脑子出来吗？他自己为什么不生呢？对吧？那说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瞬间内心空寂，内心空寂了。内心困寂啊，这个内心忽然这个心啊就悟到了，悟到什么呢？根本就没有我，根本就没有法，对吧？就是大德这两个字不他生，就是大德这个念头这个刹那时间啊，不他生不共生啊，不无因生，就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瞬间就进入到啊这个忽然大悟的这个提上去，对吧？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的阿弥陀佛这一声佛号念出来的时候，念得出来的，我们的这个念头是佛号里面出来的吗？不是，佛号的出来自己出来啊，为什么？难道是自己会出来，自己出来啊？他为什么不出来呢？啊，不自生是吧？不自生，不他生，不是从佛号的出来，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是说我跟佛号产生了结合以后产生生出来的。不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没有符号，他没有，是吧？不是，瞬间发现你的念头断了，这个时候就豁然大悟，就大悟的时候，成天以后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为什么呢？就阿弥陀佛根本就没有一个我，没有人，没有众生，没有寿者啊，他就悟到这个法，瞬间。所以我们要一个呢，这个切记啊，切记，我们念皮条了，知道？念皮条了，因为念皮条了以后，反而没有这个悟的这个机会。我们把悟的这个灯线变成一个皮条了，知道？所以呢，就是说，就像吃饭吃惯习惯了，就是吃饭。我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啊，就是说我们这个持戒啊，你就持戒，我们认为持戒是什么？有一个持戒的这个相， 有一个持戒的名，还有一个持戒的心。他说你持戒百万劫也成不了佛。意思怎么讲？就像那个稻子里面有一个船一样，就有一个地，有一块地啊，这个地种了很多善恶的种子，善恶的种子啊，善种子恶种子啊，师父叫你持戒。什么叫持戒呢？就是不在里面种种子，知道吗？不要在里种种子。他说这个种子是什么种子呢？就是无明种子、分别种子、执着种子。所以无明种子就有五蕴出来，分别种子就有法界出来，执着种子就有烦恼出来，所以出现三千。所以我们有一块田，田里有无量的种子，有无量的五蕴种子，有无量的分别法界的种子，有无量的执着烦恼的种子。是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这个法界要生取生，有无量无边的执着，这个五蕴出来。所以呢，一会到天上，一会到地下，法界五蕴都会出来。那我说这样你不种就没有事了。那持戒是不种的意思，知道吗？什么叫持戒是不种的意思？那我说你有一个明执着，就种了一个无明，就有无明。你有相执着，你就有分别心，就有法界。所以呢，你有这个名相，有心出来叫无明，有相出来有法界，有名字出来就有执着。所以呢，有名有相有执着，你持戒的时候就种了无明，种了，这是善而已，知道善意。持戒是不种的意思，无名无相也不执着。没有这个名，如果你坐在这个地方是没有名，所以持戒是持什么戒呢？不要具一个持戒名，不要具一个持戒相，不要具一个持戒的执着。既然你有名相执着，那就无名分别执着，就有烦恼法界和这个五蕴出来，你就掉六道轮回。所以呢，我们他说你不是无名，也不是相，也不执着，那是什么的？是本心，是本心出现的相。知道，所以呢，你这个持戒是什么呢？持戒是什么呢？是不自生、不他生、不棍生、不五蕴生，知道吧？是因为你犯戒，是有一个持戒的名字出来，所以这个名字叫假名，叫假名。觉得大德这是一个假名啊，大德，大德就是大德非大德名为大德，就是大德是一个相，它是一个相。这个相呢，非相，就是你听到大德的这个名字的时候，那这个念头之外还有大德吗？大德非大德，有的有大德，这个声音里面哪个地方有大德这个名字呢？那大德这单体有相吗？这个大德他自身会有计划、有执着、有思念吗？所以呢，大德这两个字有没有名、有没有相、没有执着，是不是它本来是空的？所以名字为大德，就是说执马非马，就这个意思。马非马，就是白马非马，持执非执，就是说你看到这个执的名没有，相也没有，执这个纪念这个执，我们看到只是执，但执自身是没有执的，知道吗？执这个字它也没有名，也没有相，它也没有思念，没有思念，没有计划，知道吗？也没有这个剂量。那说我们说它只能是我们的弯心念头。那说没有这个执，你念头不出来，顾名为执，你就一个执的念头。就说用一个相，就一个执的相。然后呢，你执着于这个执，哎，这是长的、短的、高的，你就有计划。就说你有剂量，是吧？你有剂量，就有烦恼、有敏啦。有相啦，就有法界啦；有执，有无明，有五蕴出来啦。所以这个执出来的时候，你是恶者，它就是无明啊，执非执啊，白马非马。就说大德这两个字里面，非有大德之名，非有大德之相，非有大德这个，它大德这两个字里没有了，就是一顿空气而已。那说，但是呢？他听到这个大德的时候，这个念头里面瞬间缘起的时候啊，诶，没有捉落去，这个时候呢，名相跟这个执着五蕴法界跟这个烦恼顿时无声，就悟到了，悟到了什么？整个法界悟到了这个一念不生啊，他就悟到了。所以呢，我们念佛也好，就念佛开悟的人是很多的，知道念佛开悟的很多。我们念佛变成皮了，变成就是脚嘴了， 我执法之名的执着，所以呢还有法是固定的坚固你的名相和执着的心，所以你开不了悟，知道吧？你开不了悟。所以你看这个马祖道一啊，底下有一位祖师九祖，到十祖的时候叫做黄白祖师。他说黄白要西运呢啊，西运祖师。他说西运这个人呢，他是不让人家看经典的，知道吗？他只看，只叫人家看祖师传，看公案。所以他觉得好多人看公案开悟的，就是公案呢，就是佛，就是说很多祖师的公案。他就这家人家看公案，别的书不看，就说不看佛经，什么经都不看，专程看公案，知道？所以他底下出现这个公案呢，他会触动我们的觉悟的心，知道吗？就是反省觉悟的心，就是说有人呢也有的尝试不要人家看公案，是吧？但是呢，这个环北祖师呢，西云祖师呢是要人家看公案，不看经典，不看佛经，专程看公案，因为产生的是顿悟嘛。所以底下就出现了两个祖师嘛，是吧？一个是灵济啊，叫义贤祖师，建立了我们这个灵济真，就像你看我是灵济真，是吧？灵济这里祖师还出现啊，这个啊维商，是一个叫杨商，是叫维养真，所以两个祖师都是呢，他们下面的人呢，几乎呢啊都是受了这个环北的这个传承。啊，对这个公案呢，啊，是特别特别重视的。所以我们呢，往往学净土法门就不看公案了。其实呢，公案好听，又念佛好轻生。如果你要是稍稍的研究一些般若思想或者顿悟的思想，念佛是很轻生的。为什么呢？它是没有我执，没有法执，啊，就自然就会不会有烦恼，无明不生，烦恼不生。啊，无蕴不生，那当然就是上，啊，最起码你上品往生是没有障碍的，知道吧？虽然有这个无明，啊，但上品往生是完全可以的。所以马祖这个说大德啊，一叫他一回头是什么？他当下就开悟了，悟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啊，所以马祖大师就拜马祖。所以这个无眼禅师啊。他这就是啊，这个在拜的时候，马祖就说：“你这个邓汉，就是你这个蠢汉，就这个在礼拜做什么？”就是骂他那种。你在礼拜什么？无眼禅师痛哭流涕，悲泣呀、啊，说啊：“本为佛道残缘，就是说啊，他看了很多的经典，研究了那么多的佛法，还经过了种种的苦行，他说一直在寻找佛，求解脱。”他说我本以为呢佛道啊好远好远，要经过三大二正机的修行，很多人说啊这个佛道还长着呢，就说你这个不是一辈子就能修得完的，就很多人这样讲，就是生生世世在修啊，修种种苦行，对吧？说这个不是，有的人讲的不是念念佛就算了，就是说啊还是要修行的，这样真的。他我本以为佛离我很远呢，要勤苦旷劫啊，方知得成，对吧？我不以为很遥远，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苦修才能到。近日只知，开始就知道法身实相本是具足啊，一切万法成心所生，但有明知，无有实者啊，没有实者，就是说一切法都曾先生出来，就像水的波，但有名字，无有实体。就像这个柜子啊，任何东西都成心。要悟到一切心法，那说此人功德是最大的，没有人比悟到心的功德大。为什么呢？在一切上法上悟心，不能独有心，知道吧？就是说，如果独有心，那就变成像阿难尊者，对吧？就是说，而无始以来以为有心，就是在眼睛里找，去寻找心都没找到，释迦牟尼佛处，他说这个心是不可得的，是吧？但是二祖在达摩大师那也说，啊，我心不得安，他说心拿过来我给你安，他找，咦，发现没有心，顿时就空寂了，是吧？就是空寂了，哎，他就获得了心，就他发现了这个心不可得的时候，你的我执无明就断了，啊，心就瞬间就变一切处，啊，清净之本体。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呢，悄悄地关照一下， 不管在生活中遇到善的境界或者恶的境界，或者是逆境或者是顺境，要吃饭劝一下，你反问一下，这个吃饭是谁带着他吃饭啊，是吧？你一问，诶，你一问谁的时候，这个叫什么？叫做这个抛砖引玉，它这个是一个假的，知道吗？就是说一问自己，诶，这是谁在吃饭啊，怀疑自己的吃饭的这个我的时候，你瞬间不由心一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无量界的执着，突然醒悟的一刹那，天地都会震动，天地会震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无量无边界十法界六道轮回这件事情都是因为我执法执，知道吗？但是你一问的时候惊天动地，惊天动地。因为呢，因为我们无量界的执着就是我啊，这个我突然对他生起一念怀疑的时候，天地都在震。这是个功德，是非常大不可思议的。为什么呢？就是这一念怀疑可以抛砖引玉，把你的真性生了，发现呢，哇，突然寂灭一片啊！就说你正在打仗，是吧？在打仗杀人，然后嗔恨心升起，哇，这个无量界的大火在烧的时候，心中的火把地球都烧的，把世界烧的时候，哇，那么多的烦恼，突然一问，这是谁呀？哎，这一瞬间，这个你就跳出去了。跳出六道轮回了，三界大劫的火忽然就熄灭了，知道吗？所以我这样讲的时候，大家都想去做串场去了。也就是说，你这一问的时候，在你生活中一问的，所以念佛也可以问一下，就是说笑笑的从内心中问一下，说念佛这个念，其实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一生的一刹那时间。发现全佛即心，前分潜心即佛，即心即佛，这个道理就出来了，知道吧？这个道理出来，哇，念佛好自由啊！哎，念佛好自由的这个境界，以后念佛很自由的这种境界，你就会就会感兴趣，是吧？所以大师呢，这呢，长远接来，他就是悟到这个大幽冥子世界，大幽冥子无有思相，就说，那无有思相的是什么呢？就是真心。所以马祖大师马上说啊，于是一切法性不生不灭，一切相貌但有名字无有实相，一切法之性不生不灭，知道吗？法之性就是真心，知道吧？就是波之水，波的性是水啊，水呢不生不灭的，波呢有生有灭，有生有灭不是有生有灭，它是没有，不可得，不可得才会看到你执着了有生灭，事实上它是不生不灭，因为不可得怎么会有生灭呢？不可得就是无生嘛，就是说没有生哪有灭呢？就是说不生灭，不生灭就是不可得嘛，是吧？你不能说这个波在生在生灭，那你就变成妄识，妄识是有生有灭的，你就执着于妄识就麻了。也就是这个画品呢，一切法性就是法的本性是不生，也就是心嘛，心不生灭。那证明说这个花瓶呢不可得，不可得就无生，无生即无灭。所以这个花瓶是什么？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真呢？性是真的，本性是真的。所以呢，你看三界大千世界都是心，那就对了。所以呢，心看到心的时候，我们看法界看心的时候，慈悲心自然云起，就慈悲心自然就出来了，知道吗？所以人家打你骂你说你讲你好你坏你善你恶你，就是一切法没有性即是心，他说心什么行一切相，我一切相没有实体，没有实体，就是没有实体无有实相，是吧？所以马祖大家是于是于是一切法不是不灭，就当下当下，就一切诸法本质空寂，一切法，一切法，他就讲了两个，一切法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本质空寂，就是庄严，知道吧？就是说这个庄严空寂就是庄严，就是说庄严就能供养佛了，就是说你看到一切法就是空寂的时候，哇，你供花啦供水呀，在生活中你都可以庄严， 庄严是不离当下了。有人讲啊，我在这边修布施干什么？我供养佛，那是错的。那是说不是我一定要供养佛，当下就是供养。当下的花，当下花，你了解它是空寂了，但是又不离开花，不离开花，当下就是空寂，就是庄严。干什么呢？供养，供养什么？供养佛性，就是供养诸佛。供养诸佛，所以你过做这个佛像的时候呢，这个像是空寂，一切法空寂，就是无上的庄严。所以不管是大便也好，环境也好，在你面前都是空寂的，那就是无上的庄严。所以金庸经常诸法成本业，常自寂灭相，就是说一切法之本，就是说心之业，心之的业。他说世间有三轮业，也就是说流转之业、六道轮回之业、烦恼之业、分别之业、执着业，这是尊胜之业。第二种业呢，就解脱之业，是吧？那个、快乐啊、神通啊，解脱之业。还有一个呢，大愿之业，大愿之业。他说一切业呢，本来产自寂灭相，不管是尊胜也好，还是二老汉也好，还是菩萨也好，就是说你的烦恼之业也好，还是解脱之业也好，还是大愿之业好，那么这些业相这样本质啊寂灭，他没有说凡尊生的业 不灭，不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寂灭同体，就是菩萨的愿业和阿罗汉的解脱业和这个尊生的烦恼生死业，它都是统一的寂灭相。所以每个尊生只要悟到了统一解脱，同样解脱，他说看你能不能悟到，知道吧？所以悟到跟诸佛菩萨无二无别。所以呢，真正的佛呢，无圣亦无凡，没有圣人，没有凡，圣凡都是我们的妄想，叫做诸佛是圣人，菩萨是圣人，我们是凡夫。就是说在这个业上来讲呢，业上呢，它是没有圣也没有凡啊，无圣，就是说不胜圣界，不胜凡界，就是你的本来面目，知道吧？这是经典上说的。即啊，就是说这个幽容，他说啊，毕竟空寂舍，毕竟空寂舍，就幽容诸法空为座，就是说毕竟空寂为舍，为舍，舍是什么呢？舍就是啊。就是你的家的意思，知道吧？就是你的家，就是说啊，毕竟空寂，就是说在哪个地方空寂，就是你的家，就这样法。你天天在你家里面，你不知道啊。诸法，诸法空为座，你了解一切诸法是空，那是你的座啊，空性是座啊。你天天坐在法座上，就是庄严嘛，庄严就是坐嘛，是吧？所以你每天都坐在莲花之上，你每天都坐在功德之上，你每天都坐在啊金刚座上，是吧？就是你不知道，你现在坐的都在坐在金刚座上、莲花座上。只要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你天天睡的是佛的床啊，坐的是佛的座啊，你住的是佛的家，穿的是佛的衣，你每天都是这样的。要悟到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空寂法座，举住下足不离道场，你把脚抬起来，把脚放下去。他说这个都没有离开过道场，没有离开过道场，就是说，因为你不离佛地嘛，就佛性就是佛地嘛，佛空性就是凡子，是吧？佛性就是大地，地为性德嘛，空为相德嘛。相德就是凡子嘛，地为性，德为地嘛，就是说你举足抬足难道不在性地上，是吧？你东南西北难道不在空相上，就在空相上就是佛的家啊，在空性上，在诸法空性上就在佛地上啊。那哪个在佛地上难道不在道场吗？在空相上难道不在佛陀的家里面吗？就是一个道理。所以呢，你就这样的观照就可以了，就是不要有别的想法，就是说不要用自己的伎俩啊去妄想。所以呢，刚才讲的就是说啊，不要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所有慈悲喜舍，它都是为了回到本性，回到本心去。因为慈悲喜舍 都是为了问，你就说持戒不吃人欲清净禅定，都是成本地，不要立名，不要立相，不要立执着，这样立名就是无，就是烦恼执着，这样立相就是法界执着，这样立心就是一个立念，有个念存在，就是不吃一个不吃的执着，不吃的相貌和不吃的念头，这样就三种执着，你就立心立相这个立见。他说立了这个见以后，你就落到六道轮回。他说你了解了不知世界人与精进禅定，这个都是无明。我们讲这个破无明，破分别，破执着，就这个意思，就这样。虽然它都是从本体上，都是回到本体上去都是本体，就万法是性观，具缘未心小，本无迷无人，只要见这两，就是说你了解一切法一切法，这个都是心相嘛，心的相嘛，就是说在《金刚经》里面讲，就是说是为山河大地，即非山河大地是为围城，即非围城他说山河大地是一合相，是为一合相是即非一合相。他说一合相者为方便说，方便说实在这个没有一合相的这么一个体，是吧？所以呢缘起体是没有的它是一个方便说方便说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跟金刚经它文解是相应的。所以到后来这个六祖大师就以金刚经来弘扬禅宗，是吧？所以我们出家人都要去领会一下金刚经，因为金刚经是讲的是法身，是破一切相后来这个在大师底下开悟以后呢，就是说不离道场，言下便是，就是开个讲一个维贤到了个什么地方去到归元寺，武汉归元寺问归元法师那个范丈，我说什么是佛法，他说他指着我那个口，他你那口就是佛法我当时没有，我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他指我的这个口就是佛法，就这样，所以口里面就有佛法，所以呢，就是开口讲话那个地方就有佛法，就这样，你开口讲话的声音呢就是佛法，就说你开口讲话的口，你口里就是佛法，就是没开口之前那个是什么，是吧？就是，也就是说，你了解当下不动念头就是佛法，知道？就是不动念头，一动念头就失。一起名字叫义，啊，名有名有相就不是佛法，你就执着于名相了。然后计划思量，不起名不起相的一瞬间，啊，那为什么叫花瓶呢？方便就是悟后修，悟后干什么呢？悟后其实真正来讲是没有修的。为什么？悟后全他已经成悟后就已经成佛了，现在本来就是佛嘛，那干什么呢？修什么呢？修厚德智，修厚德智就是在一切尊生中我告诉你，这是花瓶，其实花瓶是后意，就是我讲花瓶是思量出来的，但是我了着花瓶是本心，这是我先悟的，然后跟你讲这是花瓶是方便的，知道吗？他说讲方便，我指着花瓶的时候是指着光明的，那这光明是干什么？是度化你的，就说这个是白菜，这是香蕉，这是橘子，那是对尊生讲。我为什么要讲香蕉？建立尊生心，知道吧？尊生心见到这个心以后呢，这那说就是一种慈悲去了，是一种慈悲心出来。那慈悲心令尊生解脱，那就说令尊生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教，令尊生安居，然后告诉他。这样你不杀生其实就是本心，我念得度。所以呢你看到，所以你讲的话的声音在你心，在你这边是光明，是佛的境界，但是到尊重心中叫做你放生了，我叫人家去放生了，其实放生是本心，是自信的本体，但是呢叫他放生的时候方便， 那对于在翻身的时候，正好跟我这个冠冕是相应的，它跟佛同体了。跟佛同体的时候呢，就你就知道，就说你更尊胜机缘的时候，都是冠冕心去见尊胜的。既然是冠冕心见尊胜，是念念之间都是慈悲心舍，是吧？所以念念之间都在供养祝福，因为佛就在你当下跟人家做的这个过程之中，所以呢都在过程之中都是佛陀的后方便的念，所以呢要对一切尊生慈悲，对蚂蚁蚊子都要慈悲，只有慈悲才体现佛。为什么呢？一大悲心浇灌尊生，所有的祝福都以这样的我显现了，所以在利益尊生的时候就是佛安住的时候，所以菩萨呢在一切利益尊生处来见佛，是吧？所以呢供养佛，所以呢在此世界每讲一句话你都是跟佛心相应的，然后你反了，那你就要跟他相应，因为你自己迷惑了，那你自己要跟他相应，你要逗你自己，是吧？所以我迷了我要逗我自己，别人家迷了我要逗别人，然后逗别人就是厚德智，根本智来讲是无逗的，因为我就是佛，你也就是佛，所以从根本智来讲呢，悟了以后，厚德智是度你的弯心的，不是度你成佛的，你本来就是佛，是以弯心啊来取，因为不破坏这个相的，一破就是相，无法见众生。所以呢，我一举一动，一张开眼睛，一打开耳朵，都是方便，诶，分了了。但是我知道，这个分是没有自体的，是吧？那就是我本性，它叫空性，就是佛性，它是空相，叫法性。我住如来家，哪个地方不是佛的家呢？我住如来地，哪个地方不是佛性地呢？是总不可能说由外来分吧，是吧？由外来分就由我对立，由对立就是无明，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尊生，是吧？所以这里面唯禅师啊，这个。说这个不离道场，言下便是更无见次，就是没有见修的这个东西了，没有见修的，对吧？有人家顿悟后见修，阿那马祖大师讲的就是没有见修。所谓不动足偶动涅槃山也，就是说不需要离开地，你就在涅槃山上，大涅槃现前，十方常住现前，就是说大涅槃本来就是十方常住，是吧？诸佛都在大涅槃山上，一切菩萨都在大涅槃山上，一些走失都在大涅槃山上，我方便度化一切众生，所以呢他起心动念都在大涅槃山上啊，了知诸法实相，了知诸法本性，所以在如来家中，这真正的就是了如来家，无处不是如来家，无处不是如来地啊。所以呢无有禅师得到此旨以后，便前日到潮汐礼拜六祖塔，后来又到了娄山天台等地偏参圣迹啊，就很多的走失。那后来到了五台山金阁寺啊，去约藏啊，约群西约藏，时长达到八年之久。后来住到开元金舍，大开弘法啊，弘扬佛法，接引初学。学者每问到佛法的时候，唯有禅师都搭这一句莫妄想，这一句话非常高明的。既然你不妄想，就不思不议，不思议啊，不计量啊，不要问名，不要问相，当体即是。只要用名就是妄想，只要一相就是妄想，只要思，只要意都是妄想，只要计量全是妄想，只要你不妄想，当体即是。就是说不断的参究啊，大家在不断参究，这样莫妄想，念佛也是一样的，不思不议不计量，就是念阿弥陀佛，一点妄想不生，就去如啊真性，明了了修就对了，先是明了这个道理，明了了，然后呢莫妄想句就可以了。我们在禅宗来讲，保证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那么不思不议不计不计量啊，这个不离名不离相啊，不要执着于名，不要执着于相，就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啊，不要计划，不要说阿弥陀佛什么样的，不要计划，就是念就可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无名无相。比如说阿弥陀名，不要执着，不要去计量这个名字，不要去极乐世界的相貌，不要执着于自己啊、这个实际计量，就是自己想啊。不要思，不要意，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思不意啊！把大家把这句话紧紧记住，就是不思不意啊，无名无相啊，不计量。这句话就是对一切法这样的念头，不管是净土法门、禅宗、密宗，任何一个法门，这样你把无思无意啊，不思不意，无名无相啊，不计划啊。不衡量，不衡量啊，不衡量。他说这个是什么？就是实相，就是实相，怎么？莫妄想。写着五业禅师法喻，法喻日真，在宣武中多次招请他进京去讲法。五业禅师呢，啊，以生病为由，婉言拒绝，啊，就谢绝。后来。在这个穆真皇帝继位的时候，命令梁该僧禄啊，叫就是一个僧官，就管僧人的这个僧官啊，就是过去啊，这个出家人呢、啊，又是当官的，带着这个圣旨前来，就是分州开元寺，欲强制无业禅师啊，殷勤无业禅师进京。所以这个灵公啊，灵公呢见了无业禅师以后作礼道，他我知道法师啊已经七阶浑尘，心七无表，就是说这个我知道法师已经对于浑尘这些啊当官愤怒啊是彻底看破啊，心七无表，就是住在这个世间。啊，视世间与他堪比，就像那个，就像小孩子哄孩子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啊。但是呢，国王下令，还请法师三思而行。如果你要不去的话，可能皇帝啊，就要把你怎么样了。这次皇上下诏。不比以往，就是说因为他三次请他到皇宫里去讲法他都不去嘛，他说这次起的话你要不去的话，我愿法师啊，这一次呢定要顺从皇上的心意，万不可再一，就是说以疾病呢相推，事实打误啊，不要连累了后人。如果你这次要不去的话，你可能因为假设说我要请你去，你要不去，我的命也可能危险。或者说你要不去的话，可能会啊、这个皇帝要把出家人给杀掉，或者是把寺庙给毁掉，可能得累及后人。所以这个五业禅师呢，啊，这次一听到呢，就说微笑的说啊，贫道何得内凡世主？就是说我有什么德行？让皇帝这么操心呢，是吧？他说你去吧，我这个把事情办完，马上去见皇帝啊。就是说不要麻烦这个国皇再来下诏了，你先走一步。他说我从另一条路去见皇上，去见皇上。所以后面还一点点啊。所以他在后面有个交代啊，就是说御师呢无业禅师啊，当天就剃发洗澡啊，然后准备上路，到了半夜啊，告诉自己的门人叫慧音禅师啊，说余等见闻觉知之性，于太虚腾受。看了就见，就是说见性、闻性、觉性、知性，就是说你眼睛能见的那个见的性，耳朵能闻的那个性啊，你的觉知的那个觉，觉性的觉，你感觉的觉，那个觉的这个性，就是你知道某一个东西，知道某一个东西， 知道禅府那个知道那个知知的那个性是吧，就像太虚一样，太虚广大空寂啊，不生不灭啊，跟虚空一样腾寿，就说那个寿命多长的是腾寿的，不生不灭，一切境界本质空寂，无一法可得，迷则不了啊，被寂为景合，就说迷人呢就不知道独立生万心，被外面境界给迷惑了，一为景合流转不从，于等当知，告诉底下的人呢，于等当知性性本质啊，有知，就是你的本性复印本来有知，因因造作，因为你啊，非因造作，它不是你修来的，本来就具足的，你怎么修都是打妄想，因为那个叫好物啊，由于金刚不可破坏，一切佛法就是释迦牟尼讲的法，于影于影于想于影子，虚上的影子，就是说佛陀所讲的法就像那虚影子是不可得的，就像虚空里的身影一样啊，是不可得的，是无啊，无有实则，故经云未有一事时则恶，就是说只有一件事情是事实，就是讲你这个佛性啊，于恶则非真，就是没有二法了，就没有第二个东西之类你去追求了，禅了一切空，无一无当情啊，是腾是诸佛，是诸佛腾愿之心，于等啊，情而行之，就告诉我们所有的诸佛都是运这样的心，那我们运这样的心跟诸佛有什么区别呢，是吧，实在是无二，你应该好好的守护勤快的去观察而行之。说完这家伙做啊，这个顿然归寂，就圆寂了，投笔的时候，那一天天空中出现了五彩祥云啊，这个异香四处飘荡啊，就是说很多的香味，娑婆的舍利啊非常的多。所以手下的弟子啊，用这个放在棺子里面，站在石塔，由于石塔存在，后来皇帝依他为大达，就是大达禅师，就是佛陀的这个智慧，这么大的国师，是以这样的啊评论，也就是说，五岳禅师用这种方法去见皇帝，为什么怕后人被皇帝啊所害呀、啊？他说他用这种方法，一能够让皇帝彻底的啊翻心了，第二个呢也不会让后人得到啊受到损害，第三个最重要的就是说能让皇帝和后人开悟，是吧？所以呢，他这一往生啊，令很多的众生都解脱。所以他再生再摸都是在度化众生。所以我们这个啊，对法上啊，要以这样的这个勤思参透它啊，不要模模糊糊的。所以学佛要用一点心，不要呢过着这个男人的生活，过着愚人的生活，过着那种家庭生活。更不要过着那种世间的是非的生活，我们把很多的心思用在法上，阿弥陀佛。